我们一同打开出埃及记二十五章，我们二十五章从第十节读到二十二节，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十节到二十二节。要用皂荚木做一柜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半，要里外包上金金，四围镶上金牙边，也要做四个金环，安在柜的四角上，这边两环，那边两环。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杖，用金包裹，也把杖穿在柜旁边的环内，以便排柜。这杖要藏在约柜的环内，不可抽出来。必将磨损要赐给你的滑板放在柜里，要用金金做身座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，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，安在身座的两头，这头做一个基路伯，那头做一个基路伯，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身座的两头，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身座，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身座，要将身座安在柜子上边，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滑板放在柜里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又要从法柜身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，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。关于出埃及记约柜，这是第一次讲到。我们今天早晨读圣经，在出埃及里面就是这么多，就是为了要明白约柜它以后所发展的情形和它的功用，我们还要再读几处参考的圣经。请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三章，我们读第九节、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前面一半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约书亚说，看哪、古天下主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。好，我们再读十四节到十七节，约书亚记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，还是一起来读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买约柜的祭司排在百姓的前头，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，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上过两岸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站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立起城垒。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，于是百姓在耶利哥对面过去了。还约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，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。这里说到约旦河里面，这里说的约柜他的行动是靠着祭司刚才，但是祭司因为跟约柜连在一起的缘故，他们只要一踏到约旦河水，河水就分开。我们在读民数记三十三章到三十三，对不起，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，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，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他们拔营往前行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刚才约书亚记里面说到，这是普天下主的约柜，在出埃及记里面说这是耶和华留名的约柜，而这里在民数记里面说到约柜的行动，他为神的儿女寻找安息之所，他在前头行，而以色列百姓就在后面跟随。每次约柜出去的时候，摩西就祷告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回来的时候，摩西又祷告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回到以色列千万人中。 对弟兄姊妹，约柜在神儿女心中，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是神的圣物，就是神的自己。他们知道约柜往前行走的时候，就知道神在他们中间。他们看见约柜的时候，就知道神在他们中间。他们看见约柜的时候，就好像看见神一样。约柜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有一个特别的地位。我们再读诗篇132篇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。诗篇132篇第一节到第五节。耶和华呀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一切苦难，他也要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大能者许愿，说我必不进我的床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们耶和华寻者所在，为雅各大能者寻者居所。我们第六节，我们听说因为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雨林就寻见了。第七节第八节，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脚凳前下拜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兴起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这里讲了大卫为了约柜的缘故，不能合眼，不能上床榻，而他说耶和华呀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。弟兄姊妹们，大卫的心是单单向着神。所以他们有这样祷告，不以自己外面肉身所的痛苦为苦难，反倒因为他心里为了耶和华约柜寻找安息之所为他最大的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柜在属灵人的眼中不仅代表神的圣物，并且他们代表一切侍奉的缘故，一切侍奉的中心和目的，而且在那些爱神的人心目中间，神的见证成了他们一生追求的目标和原因。而约柜就是这样，大卫为耶和华寻得那个安息的所在，他来建造圣殿，而圣殿把约柜放进去。我们再读民数记第七章89节，民数记第七章89节，第七章最后一节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听见法柜的身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最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们，当摩西在侍奉的时候，当摩西来到约柜面前之后，约柜不是仅仅一个物质的约柜而已，他是活的神在那里说话，活的神在那里显现，活的神把他的心意启示在神儿女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柜可以从好几方面来看。今天我们旧约读关于约柜的这些参考资料读到这里为止，在新约里面关于约柜那个解释，在他神真正的心意启示，我们得一同遇到的我们再来解释。弟兄姊妹们，约柜在神儿女的心中，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是一件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，而在那些外邦人中间，他们也知道这是普天下的约柜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牛民的所在。而他们当以色列强盛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约柜的时候，他们就害怕，他们知道这是神。而弟兄姊妹们，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解释更超过以往物质所有一切，因为约柜就说到耶稣基督自己。在圣座里面，在会幕里面，每一件事物都有它预表的意义，而每一件事物都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彰显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在最深处，在最里面一件事情叫做约柜，这件事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他的生命、他的能力、他的恩典、他的拯救，都包含在约柜和他的见证上面，都包含在约柜和他的预表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，从摩西建立约柜之后，一直看约柜发展历史，我们就要知道约柜在神儿女中间，旧约、新约所有的影响太大。而旧约里面，他们影响是外面的，是物质。虽然是外面是物质，他们的心也是跟随约柜而有起有落。当他们约柜往前正常的时候，神的儿女，刚才我们读约旦河那里，他们的何等雄壮！祭司脚一踏在约旦河水里面，约旦河水就分开，那个水从亚当城一直就不停下来，那个水高涨过两岸的情形一下断绝，而以色列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，约柜成了他们征战得胜的原因， 约柜也成了他们得了属灵产业的原因。约柜他们过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进入迦南地，得了神的应许产业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这样，他们一直在耶利哥城那里，约柜和他们征战。约柜既是他的约柜的约旦河在耶利哥城周围绕，他们每一天出来绕城一圈，他们没有做别的事情，他们就扛着约柜，而耶利哥的百姓常常看见约柜在那行走，他们一圈绕过了就回去休息，回营了。他们再绕一圈，第二天绕一圈又回营安息了。到了第七天，而祭司抬着约柜绕着耶利哥城守了七圈，然后他们祭司一起吹号，一起呐喊，城墙就倒塌，他们就得了耶利哥城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征战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以色列人的力量多少，不在乎以色列人有多有少，而在乎他们的心完全信靠主，而他们的心为了神的见证，在那里一同扶持那个约柜的行动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以色列人百姓正常的时候，约柜在他们中间是有能力的，所以大卫才祷告神啊，愿你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中。弟兄姊妹们，约柜的能力所显明出来的，在于以色列百姓和神他们的关系是否正常。弟兄姊妹们，约柜有没有为他们征战，能不能让他们得到属灵产业，能不能胜过他们仇敌，要看神儿女和神他们的关系如何。弟兄姊妹们，新约里面也是这样，我们知道神是得胜的，我们知道主耶稣胜过一切，他已经升入高天，坐在至大神的右边。但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支取神的丰富，能支取神的应许，能得到神的产业，在乎我们和神当中的真实交通、真实的敬拜和我们的爱戴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能力永远没有减少，他的能力其实多短减少吗？他的膀臂其实多短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若是违背了神，我们离开神的同在，约柜就不能为我们成就什么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以利的时代，约柜落在非常非常荒凉的地位上面，他是神的荣耀，但是以色列人不尊重他。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是非常邪恶的祭司，他们使人践踏耶和华的祭物，他人使人藐视为神来献祭。而弟兄姊妹们，约柜还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但是约柜失去了以色列人应当有的荣耀，失掉在他神儿女中间当得的赞美、当得的敬拜、当得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柜的后来，当以利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和非利士人征战，弟兄姊妹同样是征战，征战在那时候进耶利哥是那样荣耀，靠着约柜。他们在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失败了，他们就想起以往的得胜，他们说我要把约柜抬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没有神的命令，神约柜在前面行走是神的命令，但是神的约柜没有命令的时候，你把它硬抬出去。结果弟兄姊妹们，在撒母耳记里面遭遇一件非常凄惨的事情，约柜就被掳。他们出去的时候一样是祭司刚抬，但是出去的祭司都被掳，约柜整个被掳。约柜被掳的时候，以利一听见这消息，他就倒在门槛上面，他的颈项折断，圣经里说他的身体沉重，他就两目发直倒在那里死掉了。而他的儿妇菲尼哈的妻子正要生产，听见这个消息，他就屈身难产，生了孩子他也不放在心上，也不听见人对他说什么，他只说一件事情，他只说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以加伯，因为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他说我因为今天约柜被掳，而且我的公公和我的丈夫都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以加伯多么的凄惨，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。而弟兄姊妹们，在非利士得约柜的时候，他们的感觉是什么？约柜是金金做的，那里有十人座，那里有两个荣耀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柜这样的物质来看非常值钱的，非利士人拿来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非利士人拿来一点都没有得到什么益处，他们把这个约柜放在他们中间，迎来了灾害，迎来了祸患，迎来各样非常隐秘的暗疾。弟兄姊妹们，这说到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神儿女中间那个耶稣基督所当有荣耀的地位，这个荣耀地位当他在神儿女中间正常的时候，神儿女有力量，神儿女有权柄，神儿女向着外邦人发声，我们不是来胜过，我们不是像旧约那样把他们杀败，而是我们能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夸口。 神在我们中间，神的丰富，神的荣耀，神一切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，这是约柜，这是我们至圣所里面的宝贝。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不是主耶稣基督救恩而已，而是我们要知道主的全能，主的得胜，我们能指着我们的主夸胜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得胜权柄刚刚教会神建立，从天上掉下来之后，使徒行传刚开始后充满了能力。彼得能够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给你，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在官府面前毫无畏惧，他们在世人中间无所惧怕，而他们在神儿女中间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交通。弟兄姊妹们，约柜在他们中间，神的见证在他们中间。约柜是至圣所里面神最隐秘处那个神的旨意和他最神圣的心意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见证从这里出来的。而弟兄姊妹们，当约柜被掳、约柜失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失去了任何所当有的产业和他们的权利，而仇敌就羞辱。仇敌羞辱以色列人，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光景失败，我们光景荒凉，我们不把主耶稣放在当得的地位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一切都没有价值。外邦人中间是这样，我们神儿女中间更是鲜明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地位到底如何。若是我们不爱主，若是我们不把主放在该有的地位上面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没有什么荣耀，神的荣耀不能彰显。神在神儿女中间若是得不得荣耀，他在世人中间就得不得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说神是荣耀，但是我们想想看，多少时候神在我们中间不能得荣耀，他没有办法在他的圣所安息，他没有办法在他会幕里面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儿女中间一件最可怕的而最大的事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这样，在属灵的地位里面，新约里也提到约柜。在启示录里面，他说有雷轰闪电的声音，天开了。他说神的约柜在天上。弟兄姊妹们，到最后有一天，神的见证丰满出现之后，他就在天上，在至圣所里面，在天上至圣所里面得到他们该有的地位。而另外一面，当我们再来读神的心意，再来读新约之后，我们再从新约眼光来看出埃及之后，那一个出埃及记里面约柜的地位就更加明显。弟兄姊妹们，上次我们约略提了一下，在出埃及记讲到会幕的时候，那一个启示的顺序是什么？头一件，神是说到约柜；头一件，神启示约柜的样式；头一件，神启示约柜的功用；头一件，他启示约柜的行动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今天要介绍我们家里的光景和家里的布置，头一件事情，我们绝对不是先讲一件家具。那一天我们去替肖弟兄搬家，肖弟兄搬家好多人没去过。若是他要介绍我家里怎样情形，他一定说，你们到我家来，头一件事情门一打开，前面是个客厅，而里面左边是个厨房，后面是 family room， 右边是几间卧室，这样讲对不对啊？弟兄姊妹们，每谁我们要介绍我们自己家里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先介绍了外面的建筑，先介绍外面的光格，先介绍外面所有东西，不会先介绍家里的摆饰。我们不会头一个介绍说，哦，我们家里头一个摆饰进去，你看见厨房里是那个炉子是煤气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人这样介绍。但弟兄姊妹们，神介绍头一个介绍约柜，叫我们看见房子的价值在于住的人，房子的意义在于住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要明白肖弟兄家是怎么样子，我们头一个要明白肖弟兄怎么样子。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要认识神居所的荣耀意义，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神，我们要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把约柜头一个启示在我们中间里。虽然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讲，我们不认识神，就着约柜建就着会幕造成的样式里面，约柜在后最里面，甚至约柜在幔子之内，没有人看见，也不认识。那就这神的心意来讲，他头一个启示的就是神自己。头一个启示的耶稣基督自己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，说明这个约柜的意义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启示，这一个见证，是神最最盼望人所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约柜一刚开始神解释会幕的时候，好像把那坏会幕外面东西都拿掉了， 把那个木幔，把那幔子，把那束幔都拿掉，回去叫我们看见约柜，看见至圣所里面的光景。大人的神使启示次序也是这样。若是我们认识神的心意，我们就不是先来认识教会的组织、教会的工作，我们不是先来认识这外面一切事情，而是认识神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把会幕拿起来，先叫我们看见了约柜。约柜在最深处，神最盼望人所认识，他是自隐的神。但是另外一件，他却借着会幕来启示他自己。就是启示次序来说，他从约柜出来，神从圣所出来。出来第一步，他掉到金灯，他掉到陈设饼那里，到了那个陈设饼的桌子那里，那一个说到教会丰满的见证，说到主耶稣的生命是陈设饼。他在新约里面福音第五章，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群众，那一个喂养是物质。但今天在圣灵里面，神喂养我们是属灵的，在灵里面叫我们饱足，主耶稣生命的大能叫我们满足，叫我们享受，这是陈设饼的意义。在那里有以色列十二支派所排出来十二个陈设饼，十二个饼，而这十二饼说到主耶稣完全的生命。然后他就出来到了金灯台那里，那一个金灯台说到教会的光，世人不能看见神，但是世人却能看见教会的光。金灯台灯台两边对照，在启示录里面也说，那个在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就是那个光。而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那些光，当我们反照基督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，教会的光要照在世人的面前。所以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所以说你们的光你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金灯台说到光照，说到教会所显出真实生命的光景表现在世人面前，这又是见证。然后再出来再往外面到院子里面的时候，神就叫人看见那个铜祭坛，铜祭坛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审判，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，他被我们被十字架所高举。原来福音就说，我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自己。而这个被举是在十字架上面，他是个被十在十字架上面被高举起来的那些同舍，为了我们的缘故受了审判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从他的圣所一步一步一步出来，到了祭坛那里，所有救恩都预备齐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人就从祭坛再回到神的面前，这就是大祭司所做的工作。大祭司就把人带到祭坛那里，叫他们在洗濯盆那里洗洁净，然后叫他们献祭，然后他就回到神的面前，一步一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最后回到香坛那里。香坛的意义说到大祭司的祷告，说到众圣徒的祷告，说到主耶稣为我们在神面前尽了代祷的职分。启示录，因为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香坛就是众圣徒的祷告。而这个香坛的目的是什么？当祭坛成就救恩的时候，祭司从祭坛要把人带到香坛那里，不仅在主耶稣死上面联合，而且因着我们进入圣所里面，有份于他的生命，有份于他的交通，我们就在香坛前面敬拜侍奉。香坛的地位是站在侍奉的地位，为什么？因为香坛乃是隔着幔子放在约柜前面，约柜里面我们刚才说过是荣耀基督国的营造在那里，而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向着摩西说话。所以香坛乃是隔着会幕，好像香坛的姿势好像跪在那里祷告，好像在那里侍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神所要叫我们知道救恩和我们所发生的关系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约柜乃是控制所有会幕的意义，约柜的力量要影响到会幕每一个事物，约柜的力量控制着约柜这个会幕每一件预表，而他的会幕所显出来的一样有基督国的影子，在圣座上有基督国，在幔木幔里面也是基督国。你说抬头看它是基督国，但是从圣座里面往里面看，虽然约柜在背后，但基督国在那幔子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柜成了整个会幕控制性的力量和因素。会幕本身不能单独存在，单独存在也没有多大价值。但是约柜不受会幕的影响， 约柜虽然在会幕里面，它就是整个会幕的灵魂，它就是整个会幕的生命，它就是整个会幕控制性因素。会幕不能影响约柜，约柜能够影响会幕。这就是说教会和基督的关系。基督在教会里面是最深处的生命和力量，是最深处的见证。而教会不能够影响基督，基督却能够控制教会。弟兄姊妹们，生命是从里面出来，神从自己出来，他的约柜控制了会幕每一件因素，而基督在教会中间，他也控制教会所有的意义。在这里有神的灯光照出来，神的光照出来，在这里有神叫人满足的生命出来，在这里有那个同济他的表现出来，在这里有布幔，在这里有愿违，每一件事情都从约柜里面发展。而弟兄姊妹，在行动的时候，约柜也有单独的行动，会幕却没有单独的行动，因为约柜的行动是引导会幕的。你刚才我们读过，你们想想看，会幕和约柜有时候连在一起，有时候分开的。而约柜出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他的敌人在耶利哥那里，他征战得胜，他过约旦河的产生过那个死亡的权势。约柜的行动，神儿女二人跟随，整个以色列百姓尽都过了约旦。若是约柜没有过约旦河，以色列百姓一个都不能过去。约柜过去，他们整个的见证过去了，他们整个神的儿女都过了约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约柜的地位和重要，我们就看见每一件事情都联合于约柜，每一件事情都要从约柜发展出来。而我们救恩的关系和神子民的关系就是这样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。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约柜本身，约柜到底它的预表是什么，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。我们简单的说一句话，约柜说到基督，约柜就是神子，约柜所以说到基督。为什么这样？第一个，我们看约柜建筑的材料，主耶稣是道神肉身，而我们说过多少次，会幕里的建筑材料是皂荚木加上金钉包裹。皂荚木说到人性，金钉说到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经里有一句非常伟大的话，叫做他不与自己同等为强夺的。腓立比书里面说，他自己就自己卑微，所以他就取了奴仆的样式，系统取了，他就取了人的样子，他就甘心政府，以至于死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有最要紧的目的，乃是取了人的生命和人的形象。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说他凡事都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不要拯救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虽然主耶稣是那个精心的荣耀的基督徒，但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却取了皂荚木的性情，他一样有人的人性，一样懂得人的软弱，一样进入人的一样进入人的痛苦里面。他说他凡事与我们相同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希伯来书告诉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为要拯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大祭司主耶稣荣耀大祭司，为了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所以亲自去掉肉身的形状。而这个肉身形状，真正叫主耶稣被限制在人性的光景里面，他也不越过他的人性来做事，最伟大的一件事。而约柜就这样构成的，皂荚木外面包上金钉。然后我们又看见那一个约柜有四个环，那个环是放在他的脚上面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仔细想一想，因为约柜是靠人的肩膀来抬起来，若是我们抬约柜，而约柜穿过这四个金环的时候抬在肩上，约柜就高高在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四个金环说到神儿女中间约柜的地位，他被高高的举起来，他在祭司的肩膀上面被高举起来。弟兄姊妹们，其他的器皿，其他在圣所里的器具，那些有些用杠杆抬的那个环都不是那么低，因为环越低约柜本身越高。铜祭坛也是人抬的，他是穿在铜那个坛的中间。香坛也是人抬的，他是穿在坛的中间，盘在那个四个或者脚上面，不是这个脚。约柜却是放在脚上面，那个环在脚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次当神行动的时候，主耶稣地位是离地上升的，他和地没有任何的联络，他和地上没有任何的牵扯。而他在祭司身上刚抬的时候，他的地位是突出的。人可以没有看见祭司的行动，人必须看见基督的行动。 人没有看见是我们神儿女行动，人却必须看见主耶稣行动。他们可以不知道约旦，他们可以不知道祭司在做什么，但却看见祭司身上所刚才的约柜高高在上，远远就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柜出去行动的时候，神儿女知道了；约柜出去行动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也知道了。约柜出去行动的时候，连非利士人、连那些仇敌都知道了，因为主耶稣被高举起来，而他胜过一切，他的地位是突出的。所以这个突出地位，直到主耶稣行动。而这个行动是他们得胜的原因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柜是和他约柜一面来讲是那样高高在上，另外一面奇妙，也恨一人逃跑。而他约柜回来的时候，他说愿意回到以色列千万人中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柜的行动和神的儿女行动联合，和他神儿女那些背负见证人行动联合。然后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特别讲了一句话，但不可以说出来。为什么这样？我们最基本意义知道，那一个约柜是随时要行动的。所以你若没有准备好，若是祭司没有准备好，神的命令已经起来了，云柱火柱已经行动了，而约柜还不能行动，以色列百姓没办法跟上神的带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两条杠是永远不可以抽出来的。而这两条杠的意义，说明以色列人准备好了，随时要听我神的命令，随时要跟上神的行动，随时要跟随神在他们里面的引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态度是约柜在神儿女中间应当有的地位，他随时可以行动。而且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杠不抽出来的意义，也说到神在旷野中间为什么还要行动。在旷野里面，约柜飘来漂流来漂流去，虽然因着以色列百姓的失败和软弱，因为他们不能立刻进入约旦，也不能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，而约柜也必须跟着神的儿女，他们在神儿女中间一直漂流40年之久，不能够进入安息之土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约柜杠不穿不拿出来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得到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说到什么？这里说到旷野的生活，主耶稣没有安息。主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为了罪人的缘故没有法子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他在伯大尼居住，每天晚上6里路从耶路撒冷走出来，第二天早晨从伯大尼的6里路走回耶路撒冷，为了要挽回神儿女的心，为了要挽救神儿女的命运，为了要将他们归向神。而主耶稣在地上没有安息的地方，他自己说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主耶稣为了世人的缘故，背负我们的重担，担着我们的责任，心中何等忧伤，而在他身上没有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安息一直要到所有神的儿女进入迦南应许之地。这个安息要知道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享受完满丰盛的救恩，那个约柜才停止漂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列王记里面讲到所罗门造好圣殿的时候，他里面话不一样。他说他们就把约柜抬进去，中文的翻译说这个杠甚长，他们抬到至圣所里面，这个杠非常长。他说这个杠的尖端可以在圣所外面看见。弟兄姊妹们要知道，约柜那个会幕的尺寸，至圣所是10轴乘10轴，而在圣殿里面那个圣所至圣所尺寸是20轴乘20轴，长宽都增加了1倍，面积增加了4倍。而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们要思想，有些人对这些圣经的看法就不一样。有些人觉得那里不是说那个杠的圣场，因为他的意思说 draw out， 而 draw out 有两个意思，一面说长，一面说可能他们把杠抽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照我自己来看，比较同意杠抽出来说法。若是这样，杠抽出来就表示神在里面安息。为什么说要杠抽出来？因为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刚才说过，一个是至圣所的尺寸，至圣所它在会幕里面是10轴乘10轴。若是弟兄姊妹在会幕里面，至圣所的约柜能摆得下，他们有说杠多长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在圣殿里面约柜摆不下？他说这个杠甚长，长到一个地步都透出来了，至圣所里面 正座里面看得见那个自身座的头，那个自身座里面这个杠的头。对，利用这里面，如果是杠没有抽出来，或杠没有增加它的长度，那就是说，如果是杠是一直留在里面的，它就必须增加长度，而这是不可能。所以我自己看法，在自身座里，在圣殿的时候，他们把杠抽出来，放在那里作为神安息记号，不再行动了，因为他已经入了他的安息之所，像大卫所祷告一样。而利用这里面。主耶稣第一次要在我们中间得到应有的地位和满足，他才能进入安息之所。直到今天，虽然主耶稣工作已经成就了，他还没有进入安息之所，因为他仍然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祷，他为我们这些罪人在父的面前代求，第一次要把我们带领我们从俄罗斯，要把我们完完全全引到他自己面前，要把我们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，这样他才得到满足的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安息是让我们见主，就像我们刚才波比唱诗歌一样，我们在他的脚前，我们享受完满的安息。不仅我们安息，主自己也得到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祷告，他为神预备居所，要为雅各的大能者预备居所。他说：“他说我不容自己睡觉，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我也不进我的床榻，一直要到你的约柜进入你的安息之所。”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伟大侍奉神的人，他的心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为了神的益处而生。然后第三点，我们讲到约柜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约柜是有生命，这句话我们很难讲，因为在物质上面我们看不出它的生命，但是你若打开了约柜里面看，你就知道他的生命在于他的两块法板。这个法板好像约柜的心脏一样，这个法板就好像约柜自己的生命一样。我们说过，神把这十条诫命赐下来的时候，头一个目的不是叫人来遵守，乃是借着这十条诫命说明神自己性情。上次我们说过，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我们上次讲二十章时候，我们讲到这十条诫命说到耶稣基督性情，他的心是那样单纯，那样圣洁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欺假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每一件事情都说到神的性情和荣耀。除我之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神。而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就那样充满柔情的爱，他那样表现神的生命，那个石板所显出来的生命，在主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表现完。旧约他们借着这个石板刻出神的诫命和律法，而新约的时候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哥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承担这个新约之事，不是出于自己。但是出于圣灵，而圣灵的工作把耶稣基督的荣耀性情刻画在我们身上，从前刻在石板上面，今天刻在我们心板上面。这个我们上次讲过，我们就不再重复。基督彰显他的公义啊，在这里约柜里面所有生命花板受到主耶稣圣洁的性情而彰显出来。第四，我们说到约柜的价值，他的救恩、他的救主、他的恩典。因此呢，约柜本身底下是一个罪。而上面的盖子是圣座，上面盖子圣座上面就是两个基督国的影子。弟兄姊妹们，约柜另外一面意义表示神在这里向我们施恩，而施恩座这个字的本身 propitiation 这个字它两个解释，一面的罗马书里面它翻译成叫做挽回祭，而且这里它翻译成施恩座，因为弟兄姊妹在这里有属灵意义。当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的时候，他就成了我们的施恩座。怎么说？当我们因为主耶稣救赎，我们对于脱离死亡、脱离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再到神的面前来，神向我们就是施恩的意念，不是审判的意念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，为了要蒙恩惠、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新约里面，我们再来看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是恩典、慈爱融化在他的身上。而他向罪人不像以往圣经里说的发声如雷，向罪人不是那样要求和审判，而是今天在新约里面主的生命那样柔性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虽然我们知道主耶稣性情圣洁的，但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那个犯罪行奸淫的女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他的面前，主耶稣态度怎样？主耶稣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他转回不在他的烈怒中间。而他对那个有罪女人说：“女儿，不要再犯罪，平平安安去吧。” 他对那些要定他罪的人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可以先拿石头打。弟兄姊妹，主的生命和圣洁的确像法版一样从他生命里面彰显出来，他所有的表现向着那些刚硬定罪的人，他是神的圣洁，但是另外一面向着有罪需要赦免的人，他是神的慈爱，他是神的怜悯。而那个有罪的女人躺在那里，正不知道自己命运，因为按照律法他是要被石头打死的，主却赦免了，不要再犯罪，主已经为他成就了救恩，赦免他的罪。诗人坐在这里，因为每一次我们亲近主的时候，诗人坐在这里，我们乃是来到救赎我们救主面前，不是来到审判的面前，不是来到审判的神的面前，乃是来到救主爱我们，为我们的缘故亲自成了咒诅的那位耶稣基督面前。我们的心要充满感谢，我们能领受他的祝福，他却为我们舍命流血。诗歌里说，咒诅他受，祝福我享。有的人生叫诗歌，诗歌本身不是没有代价的，他是挽回祭，主耶稣做了挽回祭，就能做诗歌。约柜已经在诗歌底下，主耶稣他的完全顺服已经成就了一切的公义，一切的救恩，而神自己也得到了当时的荣耀和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柜最后一件事情做到神的荣耀，这个神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，耶稣基督所享受的荣耀就是神自己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在圣经里面，在旧约里面，向来基督国是看守那位神的荣耀的。所以当他们在伊甸园里面，他们离弃神的命令，他们丢弃神的劝诫，而他们犯罪离开神的时候，圣经就说还有基督国和四面转动的剑把守这个生命树道路，免得罪人再去摸这个生命树，而永远活在死亡，活永远受了罪的审判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国每一次都做到神的荣耀，而在这里约柜上面有基督国的影，主耶稣的荣耀就是神自己的荣耀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，当他要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就祷告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求你叫我同享荣耀，叫我和你同享荣耀，就是在创世以前，你和我所共有的荣耀。”弟兄姊妹们，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道成肉身，没有人认识他的荣耀，没有人认识他的尊贵，人倒以为他是可弃绝的，人倒以为他是可羞辱的。他外面蒙的呢，好像海口人出道的样子。在基督徒里面，他是神的荣耀，他也享受神的荣耀。这个荣耀在创世以前和父所共有，而今天救恩已经完成，神的荣耀就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。耶稣基督的面上照着神的荣耀，而主耶稣自己也是那样荣耀，神的光照在荣耀的耶稣基督面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荣耀成了至圣所里面的蕴藏光辉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在至圣所里面没有光的，在外面里面天然的光在哪？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的光，但是至圣所里面有没有光呢？但弟兄姊妹们，神就是光，在至圣所里面神就是光，而这个光照在荣耀耶基督国的影子上面，这个光照在那个荣耀的约柜上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样说，约柜遇到基督，这和我们侍奉经历都在发生关系。而摩西当他来到约柜面前的时候，他怎样看见基督？圣经里希伯来书说，他看见你不能看见，他看见他的主，看见基督，讲了摩西。摩西在什么时候见过基督？弟兄姊妹，但是每一次他来到约柜面前侍奉的时候，约柜是活的。这些日子，当我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：圣所里面每一件事物都有活动的光，不是真的物质上的活动，都有意义和的光，它是生命的，它是有活力的，它是有能力的。约柜里面所侍奉的是一位活神，而约柜里面这一位活神在人中间说话。约柜本身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地方， 他跟普天下所有鬼这个命运问题是历历明显。但是只有那些真正进到神面前，在圣灵里面有交通，那些经历那些侍奉人，像摩西这样，他知道约柜的国。以色列百姓知道约柜是神圣的，但他们不知道约柜是活的。天主们，可能世人也不信，他们也不管不认识我们的救主，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救赎了我们。但天主们，我们知不知道耶稣活的？主耶稣。约柜里面，在那个荣耀基督国的底下，掩盖着诗人座。诗人座在这里，那个基督国影在那翅膀的上面。神就在那个隐蔽的翅膀底下，神就在诗人座的上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进去，他所看见的不是那物质的贵，他是来到主的殿。他听见在诗人座中间有向他说话之意，而神把他今天的旨意、今天的要求启示给摩西，叫摩西宣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侍奉这位永活神，祭司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祭司要来到神的面前亲近，祭司要在那个约柜的面前施力，好叫我们听见那个二基督伯中间和我们说话时，和他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以有会幕一切外面所已经立起来的制度、立起来的规模，教会也有许多神的儿女在里面活动，也有他的组织和他的工作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没有活神，一切都是徒然；若是神在我们中间不活，一切事物都没有价值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怎么说这件事情呢？神是活的，他一定复活，并且活在你我中间，他是向世人见证他是活的神。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见证他是活的，就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见证他是活的，就在我们经历里面见证他是活的。他一定活了，活在我们中间。而约柜当他见到成功的时候，神是活的，他也已经活动开始在那里面，在神儿女中间占有的适当地位，他在这里活动，他在这里运行，他把一切旨意的向神儿女来宣明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柜会幕，当摩西来侍奉他的活的，我们要带走。当神的儿女心离开主的时候，一切外面事情都变成条疑文，都变成规矩，没有多少价。但弟兄姊妹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爱他，叫我们知道怎样跟随他，叫我们在侍奉中间证明他的真实，证明他是活的，并且他的能力有能有力，充满我们的心，好叫世人也知道。我们唱328首，328首 He Lives。